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欢迎在2014年12月20日收听首个社群微电台三 B 剧谈，我是今天的主播肖林俊米苏。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六招使赔钱的小餐厅起死回生，年利百万。一个小伙子用5万块钱在广州的一个工业区的城中村开了一个小餐馆，实现了年入百万的成功。而在此之前，这个店曾有3个不同的老板进驻开张，每次开业都是在短时间内出现亏损而以失败告终。那小伙子到底用什么法宝开活了这个餐厅？他开的是一家什么样的餐厅？又有什么样的经营高招和成功的秘诀呢？下面由米苏为大家一一道来。我们首先说说这个餐馆的背景吧。广州白云区是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地区，那在某个工业区的旁边有一个占地面积100平方的小店，这个小店原本是一个小型仓库，后改为门面出租。这个店的背后全是工业区里面有着大约上万的打工仔。那店的对面那条街是汽配市场和建材装饰材料市场，每天都有大量的客人在这里批发商品。这条街上同时也滋生了大大小小的10多家餐馆，那主要是湘菜馆呢、客家菜馆、粤菜馆。餐馆前面的空地比较大，可以停好几辆汽车，周围居住的人大约是10万人左右。从客观的环境上去看，餐馆的地理位置与市场隔了一条马路，稍微是远了一点，但有时间空间去停车。而其他的餐馆呢，停车多数是停在人行道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店，前后分别有3个老板来开店，但均以失败告终。那第一个开的是四川川菜馆，门面装修得很漂亮，大大的红灯笼高高挂着，也很打眼。餐位设了8桌，共100个餐位。那他们的菜呢，主要是以四川菜为主，价格在中等偏上。他们的客户的定位主要是面对批发市场的客户，希望能从对面的批发市场抢一些客户过来。刚开始的时候捧场的人很多很热闹，确确实实有一批批发市场的客户开车过来这里就餐。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月下来营业额3万多，在请客方面就支出了一半，加上房租、人工、员工工资，净亏损5万多。这还不算开店的装修跟投入。第二个月亏损更严重，营业额仅在1万多。第三个月，这个餐馆的老板打出了转让启事。那第二个是开潮州菜馆的老板，同样轰轰烈烈的开张，最后都是以惨淡的收场。它的价位是比四川菜馆还要高，最高的记录是连续10天零收入，没有一个客人上门。但是他为了弥补收入，推出了烤生蚝，生意倒还不错。但是因为收入2块钱一个，时不时有打工仔过来消费，但是并没有坚持多久，2个月后也贴出了转让启事。那第三个老板开的是湘菜馆，这个店的价位和档次均要低于前2个餐馆，偏于中等偏下的价位，其目标仍然是对面的批发市场。那因为价位低，所以呢，后面的工业区一些打工仔请客啊，有些也会到这个店来，并且这个老板还发动员工到批发市场散发传单，推出了天天特价的服务以及外卖快餐的服务。这样一来，确实从批发市场来了一些客户，并吸引了一些收入较好的打工仔到这里请客来吃饭。但是看似客户盈门，月底一算账还是亏了，连续3个月都没有盈利。第4个月同样贴出了万铺转让启事。那小刘是湖南的浏阳人，原来在这个工业区的一家服装厂做画板师，1个月有4000多的收入， 18岁就南下打工了，不下十年，其实的几万块钱的基金早就有了这个创业的念头。那接下来他是怎么以六招制胜的呢？因为第一个川菜馆他女朋友生日的时候他也在这里请客了，那第二个潮州菜馆他在这里买过生蚝，第三个湘菜馆他也算是常客，就经常邀请一些朋友过来聚一下，并向店面的老板提出了好多的好多的建议，可是都没有被采纳。眼下他看着这家餐馆又要转让了，那刚好在这个时候小刘的女朋友又因为上班时间工作态度的原因刚刚被工厂炒掉了，于是狠下心两人打算一起出来创业。那这个小刘的家乡有一个特色蒸菜在当地都享有盛名，那小刘一直想在广州开这样的蒸菜馆，这时候机会来了，他一方面与湘菜馆老板谈判，一方面与家乡的父母取得联系，要请一个会做蒸菜的并且信任得过的人来过广州。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因为都是老乡嘛，小刘以很优惠的价格就盘下了这个店，空调啊，消毒柜啊，那些台台凳凳啊，所有的餐馆的用品都不动，并且保留了两个经验服务的小姐。因为什么都是现成的，只有厨师是新来的，那厨师还是小刘的远房亲戚呢。有着比较好的蒸菜生意经验。那接下来就这样经过两天的筹划就开张了，第一个月就实现盈利，第二个月就收回了投资成本，第三个月开始每个月数万以上的纯收入进账，一年下来赚足100万。小刘跟我讲他只要用了六招就可以使生意火爆起来，那是哪六招呢？第一招，找准市场定位，细分菜种，以特色的小炒加特色的蒸菜加工业区大食堂快餐店的定位作为突破点，这一点很重要，与工业区旁边的一条美食街形成差异化，那从消费的群体来看它锁定了工业区的打工仔作为目标对象。在菜种上以湘菜中的蒸菜为主，他一盘蒸菜只卖3元，素菜类只卖1元，而饭也以小盒包装，每盒售1元，这样算来吃一个盒饭他可以自由搭配，最低只要2元，对吧？同时为了适应请客的需求，他也推出了湘菜系列菜种作为补充，另外他还针对对面的批发市场推出了10元的商务套餐外卖服务。那第二招，多渠道多方法推广，小刘印了2种宣传单，针对批发市场则以商务套餐为主打，向每家每户的商户发放传单，针对工业区的打工仔以最低2元一个盒饭就我吃饱的口号在工业区里发放了。而在工业区里面的宣传，小刘利用熟门熟道的关系，只是请管理处几个人吃了一顿饭的代价哦，便在几条主要的街道拉起了餐馆开张酬宾的广告横幅，另外还在店门外的大空地建了2个大棚以备临时用餐之需。那第三点就是统一识别形象，他的小店开张了，生意真的忙不过来，从第二个月开始小刘增加了4名服务员，为了区别服务员提升小店的形象，小刘都觉得有必要统一形象，于是便订了10套工作服名片啊店牌啊，也请人重新设置。第四招，根据需求增加服务的品类，那时候正是夏天，大家都很喜欢吃宵夜的，这个市场很好做。那小刘发现工业区的打工仔由于白天上班很累，晚上很多人喜欢喝啤酒吃宵夜吃烧烤，所以他又增加了烧烤和夜宵的服务。那第五点，花样促销拉动收入，小刘为了推进销售，从第三个月开始又想出了别的点子。第一是针对经常来吃饭的打工仔推出200块钱包月子，当然这是包括中餐和晚餐而已， 这个活动一推出，立即受到打工仔的欢迎，吸引了100多个包月的人，以人纯利润100元每月算，这一项就盈利了20000元。第二，是与自己原来的工厂联系，成为工厂的定点食堂。工厂有200多个员工，以公司集体订餐推出特惠套餐，每人每月300元。当然，他在这里给工厂的回扣是1个人50元。这样一来，每月固定收入又有50000元了，对吧？第三个是针对批发市场的客户，小刘只锁定常住的客户，挨家挨户发传单和订餐名片，当天订餐电话就忙个不停，平均每餐送餐电话达300多个，每个月仅送给批发市场的就有6000多个商务套餐，这一项每月销售达6万多，那加上他平时的小炒业务，每个月的销售额平均达20多万。餐馆的盈利一般都是以100%来计算的，那小刘的纯利润我们以60%来算就好了，每个月都有10万以上。大家想一想，一年下来不就实现了100万的纯收入了吗？对吧？他最后一招，诚信经营，永不欺客，加强管理和服务，这也是小刘的开店宗旨。无论在任何时候，小刘都要求员工不能偷工减料，不得欺瞒客户，不得无端拖延送餐的时间。他还要叫他的女朋友从有关的酒店的书上抄了一些理念性的东西，作为企业文化张贴在店内，比如什么那些食要食不要、10分钟送餐、文明待客等等，这些让客人觉得这个店子真的很真诚和温暖。另外，那就是加强管理和服务，各司其职，分工到位。比如为解决客人多就餐难的问题，特地成立了送餐组，规定凡集体就餐必须以送餐形式在客人指定的时间内完成。这样一来，经过一年的发展，小刘的菜馆已经发展至拥有固定员工20多名，其中厨师和服务员是对半的，送餐员工20多名，在一年的时间他就赚了100多万。那针对于上面这些种种种种，我们3B团队对他进行了一点小点评，4个不同的老板，4种不同开店的方法，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前3个老板的主要市场都锁定在对面的批发市场上，而小刘则是以小店背后的工业区为目标。前3家致命的错误就是定位错误，没有考虑到消费者消费上的便利。想想看，要么就是开着车子转个大弯才能过来就餐，要么就下车横过马路就过来就餐，那这样有什么吸引他们的呢？对吧？在他们的旁边已经有七八个可以选的餐厅了，价钱的便宜并不是请客者要过来的理由呀，你这样做相反会增加客户的反感呢。那当然，特色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但是从前面3家餐厅来看都没有特色服务，所以呢必然导致失败。地香渣的老板因为价格拉低，以打工仔为对象，使得人气有所增长。其实若适应市场改变策略，应不难解决盈利问题。但是可惜了，那个老板洗手对面的批发市场不放，没有注意到背后的一个大市场的存在。相反，第四个老板小刘不同之处就是锁定了背后工业区上万的打工仔这个大市场，并且以蒸菜作为不同的特色菜种，以此差异化营销为突破口，取得了成功。另外，在营销模式上追求新方式，如根据工业区厂家没有食堂的特色因素作为自己餐馆定位，工业区大食堂，推出小炒服务、包月服务、工厂集体定点食堂服务、商务套餐服务，在推广上也与第3家有区别，根据不同的对象而用不同的诉求。而且他不是在路上发传单，而是进入市场挨家挨户的形式去发放，这样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效果，是吧？那在服务的模式上采用客人分流模式，如外卖送餐、集体送餐等等，从而使得餐馆保持一定的空座率。 以提供更高的利润小炒服务。那准确的定位市场，差异化的菜种搭配，多渠道多形式推广的模式，诚信服务和强化的管理，这应当都是小刘老板成功的主要四大法宝，对吗？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了以上的案例对你们有什么启发，如果你们也喜欢营销，也喜欢探讨营销，欢迎加米苏的微信2284-9602，我们一起来成长。好，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在下个星期一，由我的伙伴逍遥俊、清源为大家带来无中生有的机会，一家资金紧张的学校如何零成本添置学校设备，实现转型升级。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